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战士立立乱，都唔知道旁边边两边有似啱啲又唔啱啲咁样。跟诗篇72篇去到期系咪就好稳阵？
系有一定嘅指引嘅作用嘅。祷告应该超越单边嘅立场。点解我哋会祈到灰呢？系咪其实我哋冇希西家嗰种嘅熟练嘅真素？又或者原来我哋可能有前科？讲到祈求中东嗰个局势，我有以下祷告嘅方向咁样睇嘅。
猪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猪牛角尖。我是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oul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关于君王的祷告嘅话题，一起重温一啲精华片段啦。
喺圣经里面去记载君王祷告，用意咧系在于揭示上帝嘅主权，同埋渴望建立亲密嘅关系。呢、这个展现住君王应该以一个谦卑诚实嘅态度，即使喺软弱跌倒嘅时候，仍然去依靠神。祷告不单单是求胜利，更加是大卫和神那种连结，顺服神旨意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卫的得胜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勇士，不是单单是这样，更加是一个敬虔的祷告者。所以今日以神之名的征战呢，是仍然可行的，应该就。
继续我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王牧师去讲讲关于君王的祷告的话题。
在分析完大卫和所罗门的祷文之后，跟住要数到，我觉得其实我反而想向他学祈祷的一个人就是希西家。
嗯，
他的祈祷真的厉害，因为看回当时的背景，他是处于弱势的，亚述就是摆明对他来说是一个威吓，但是希西家就其实不够人打的。于是他就祷告，他的祷文就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那里，当中就记载了他祈祷之后就神迹奇事真的发生的。本身他不够打的，但他祈完祷之后，耶和华就派使者去，当晚去到亚述的营里面就一杀杀一成185,000人。想问翻希西家祷告有啲咩可取之处，令到神迹奇事发生呢？另外一个就系佢求延寿嗰个祷告啦，就记载喺以赛亚书38章，大家都可以睇翻嘅。咁哇，一祈祷嗰条命就长翻15年，咁我相信大家都对呢样嘢好有兴趣。院长你点睇咧？
好，我就尝试分开两个唔同嘅祷告嚟到讲啦。希西家当佢面临亚述大军围困，同埋佢个人病危嘅时候咧，就作出咗祷告，而两个祷告咧都系好经典。好了，对于现今的基督徒和处于困境当中的人呢，是具有一种属灵的启迪的，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层面。关于希西家在征战之前那个祷告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第一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正确的神观，他认知到神的主权。其实君王的祷告的时候都是显示一样的，就是说在面临强敌威胁的时候呢，希西家的祷告首先宣告，他说耶和华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这个给我们今天的启迪，就是在动荡的世代或者个人的危机里面，我们常被眼前的困难，譬如经济压力、疾病、战争来蒙蔽。但是希西家的祷告呢，就提醒了我们要回归那个信仰的核心，认知上帝才是掌管宇宙和历史的最终的主宰。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恐惧里面慢慢转向平安。 好了，第二个可取的地方就是他坦诚是脆弱和寻求转化，从靠人到靠神。希西家在接到这个亚述王的恐吓信之后，他就将信铺在耶和华面前来到祷告。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更加是痛哭流泪地去寻求神的医治。给我们现代的启迪就是希西家的经历展示了生命的真实性和他的脆弱性。现今的社会常常都强调要自立自强，显得自己劲，但是希西家的祷告就教导我们在绝境里面要承认自己的无能，并将困难具体地铺开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寻求突破的开始。好了，第三个的可取的地方就是他以神的荣耀为核心。希西家祈求拯救的目的并非仅是为了个人的安危，而是为了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耶和华是神，这个王下十九章十九节。所以对于我们的启迪就是我们的祷告的动机往往可能会聚焦在自我的需求的满足，但是希西家的祷告就启发了我们在祈求脱困的同时，应该思考怎样透过这个的脱困的过程见证神的信实，使其他人呢是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是怎样。我们看到希西家的祷告呢是一场信心的转化来的，他告诉我们无论环境是多么恶劣，只要愿意谦卑悔改，单单仰望上帝，祷告就能够产生莫大的功效，带来喜乐和平安。
祈求站在世界的终端，相拥吗？还能遇上，还能再对话。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尚能期待某
好了，正话你提到另外一个祷告就是希西家的延寿的祷告，蒙应允的秘诀是什么呢？希西家在病入膏肓的时候就向神祷告，结果就是最终是获得神应允他延长十五年的寿命。根据圣经列王记下二十章和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的记载，他的祷告蒙应允的关键有以下几点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转念朝向长，是一个专注和谦卑。当先知以赛亚预言他必死的时候，希西家立即将他的面望向长那边，这个象征着他隔绝外界那种干扰和人的帮助，将全副心思单单去转向神，展现出极大的专注和对神主权的降服。好了，第二个的特点就是真诚的流泪的迫切。圣经描述希西家是痛哭流泪，他对他的回应是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这个神对希西家的回应。这个说明他不是一种形式化的祈求，而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情感真挚的一种哀求，是触动了神那种的怜悯。好了，第三个的关键呢，就是以过去的忠心为一个凭据。希西家祷告里面这样讲，他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完全的心是指到他一心归向神，推行宗教改革，除掉偶像。诚实行事就是他在位期间尽力的遵行神的律法，同神建立一种长期且真实的信任的关系。好了，最后一个关键就是他诉诸神的荣耀和怜悯。虽然希西家提到自己的善行，但他最终是向那位有怜悯慈爱的神来到呼求。神应允他不单单为了他的个人，亦都是为了大卫的缘故，对他的应许的一种传承，以及保护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的手。所以我们看到希西家祷告的秘诀在于一份建立在一个长期忠心的基础上的关系，一个全然转向神的专注的态度，和一个不加掩饰的一种真诚的情感。但是值得留意都要提一提的就是
水收尾
虽然希西家有这样的经历但是 亦都警惕住恩典之后的骄傲同埋使命感。希西家在病愈之后，因为炫耀国力而显露了他的骄傲，这个是历代之下32章25节，这个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和后代的一个警戒。给我们有什么启迪提示呢？首先就是主权和顺服。祷告蒙垂听是一个恩典，但是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和谦卑，避免在顺境里面因为骄傲而埋下一个失败的祸根，这个很多人会见到。好了，第二个给我们的启迪就是善用恩典的时间。既然上帝多给时间和资源，理应反思怎样运用这些额外的恩典来成就更有意义的使命。
我相信今时今日很多人都处于弱势的，也都纯全的一个人，还有整个社会都还有很多侮辱神的声音，即使是元素闪卡都这么齐了，他好像希西家的态度祈祷，但是都没有这些的神迹奇事发生，那怎么真的祈祷灰了？现在
我会这样回应呢，我们要想回希西家得到神的祷告的回应之后，他的晚年是怎样，或者他怎样浪费了神给他额外的资源和那个的时间，这里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的反省。那个反省就是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好像希西家那种因为蒙应允而有骄傲？
每个人自己有答案
啦。其次就是我们要反省，我们有没有希西家那种属灵的质素。正话我讲过，希西家他因为他是长期的中心嘛，这个都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祈祷灰呢？是不是其实我们没有希西家那种属灵的质素？又或者原来我们可能有前科，我们过往经历过神给我们的祷告应允，但是我们拿出来到去耀武扬威去骄傲。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祈祷灰都不会好像希西家有这样的情况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其实神是不是保护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而骄傲呢？
每个人自己找回自己的答案吧。我想问一件事，就是其实为君王祷告都是圣经的教导来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2章1至2节就那里讲到明了，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者，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坦白讲，为君王祷告呢就真的不是个个都识的。当然要找回诗篇的一些梵文，找回诗篇72篇是不是最好的祈祷的内容呢？因为我看回即是大卫都这样替所罗门这样求的嘛，又好像内容挺好的，我只是曲头四节，写成篇其实都 OK 的。头四节诗篇72篇是这样的，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断你的民，按公平审断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今天这样祈祷不行，即我坦白说个市况或者那个的战事粒粒乱，我们都分析过了的能力都没有，都不知道旁边两边有次啱啲又不啱啲咁样，跟诗篇72篇去到期是不是就很稳阵？
的确，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是有些敏感的，同埋呢就很容易会
即系，
但是呢你特别提到诗篇72篇第1到第4节，如果我们参考诗篇72篇第1到第4节。作为我们去为现在社会上或者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去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来到祷告，是其实是有一定的指引的作用的。因为里面呢是聚焦于我们求神赐下公义的治理、和平和保护，所以那个祷告的核心是在于求神让掌权者行公义，保护弱小和困苦人， 使各国在和平当中带来繁荣，让暴力和不义来到止息。当我们讲到祈求中东的局势在公义当中得享平安的时候，我有以下透过诗篇七十二篇一到四节里面提供了一些祷告的方向，可以这样来看的。首先就是求神赐下公义的审判和公平的治理，这个是七十二篇的第一和第二节。那个祷告可以这样，上帝啊，求你将公义和公平赐给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领袖，祈求各国的决策者能够敬畏神，摒弃仇恨与私欲，依照公义处理冲突，特别是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做出正确的决定。好了，第二个方向是根据诗篇第七十二篇第三节，就是求神赐下和平和公义的果实。那个祷告可以这样，主啊，祈求公义和公平带来和平的果实，止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那种的冲突，那种的战争，让战争的阴影转化为和平的契机，让当地居民在公义的治理之下得享安全，山岗小丘都充满平安。好了，第三个方向是根据诗篇七十二篇第四节，是求神保护困苦人和拯救穷乏人。我祷告可以是这样的，主啊，你应许要保护贫困人，拯救穷乏人，并且打破欺压者的暴力，为这一场冲突当中受到威胁流离失所的无辜平民百姓，不论是以色列人，不论是伊朗人，呼求保护，求你打破战争的暴力机制，让受难者得到拯救和扶持，使无辜生命免受残害。所以如果特别去针对住这几个国家的具体的代求的内容，即譬如说为以色列就是保护国防军和平民百姓免受攻击，赐下智慧在战略上做出符合公义的判断，为伊朗就是祷告当地的权力结构能蒙神影响，停止激进行为，转向和平，为美国就是祷告美国在扮演关键角色的上面能够秉持公义和公正，成为区域和平的促进者，而非扩大战争的参与者。所以总的来讲，即是虽然很难为现在这个情况来祷告，但是祷告应该超越了单边的立场，
是
以一个公义、和平、怜悯作为一个指导，求上帝在混乱当中掌权，止息冲突，保护无辜的受害者。
好，今天特別少，今天剛才都已經給了很多關於就戰爭或者是為王禱告的指引，大家自己就可以按指引為君王禱告啦，拜
果你有信仰危机相关话题想同我交流，欢迎你 at 我恩石转牛角尖的故事 Facebook 同埋 IG， 亦都欢迎你订阅我哋 Show Radio 同埋 Show Podcast YouTube 频道，而家都有埋啦。你订阅咗之后咧，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我哋最新一集节目啦。啲连结咧就放晒喺简介嗰度，碌去望下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信主必成功，危难里只懂埋怨，我奉献为何你不保佑我，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蒸笼罩爱穿心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雨露，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